感谢主，让我们又一起回到喜乐的神面前。在今天的主日，家人们，我想要问问每一个家人，在2024年到现在，我们已经进入到三月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你的生活的当中，甚至在列国的里面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震动越来越大呢？如果有的，请写加一进来。那在这个震动里面，你也感觉到好像呢，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你会失焦，无时无刻好像呢你呢被冒犯，甚至你的心情里面呢，你的心坎里面常常都 out and down， 好像呢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，甚至感觉到有一个肩颈的重压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，你写加二进来。家人们，我们真的要说，在2024年，其实在全球震动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，我特别在上一次我跟每一个家人分享，我觉得神在2024年要我们长出敬畏耶和华的心智。那当我们长出敬畏耶和华的心智的时候，家人们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今天的主日，我想跟每一个家人分享，你跟我在2024年在震动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备的命定的福，我们要夺回我们过去所失去的，我们甚至要走进那个丰盛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家人们，当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也想邀请你，你跟我在听到，不是一直抄笔记，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整个旅程当中，我们要一起完成这个大的笔记。意味的是哪一句话你抓住了，你就赶快写在聊天室里面，让我们开始可以借着你的分享，也让我们一起彼此来建造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在今天呢，我们怎么样回到命定的福里面。我们来学习诗篇133篇1到3节。神的话语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家人们，当我要来谈诗篇133篇的时候，如果你仔细去看诗篇132篇，其实呢，在133篇我必须要说是延伸到132篇。那132篇其实在谈一件事情，是我们怎么样跟神有一个 alignment， 一个对齐，我们怎么样开始跟神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关系的里面。特别在诗篇132篇，在教导，在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开始跟神有一个对齐，长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智之外，133篇我要说的是应用篇。所以神在133篇其实在教导我们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说我们爱他，我们说我们敬畏他，我们怎么样开始可以走进一个在生活当中活出耶稣的样式，甚至走进这样一个满足的喜乐里面。我们来看，如果在诗篇133篇，家人们，你去看在上面，其实呢，圣经里面在上面都有一个题注，他讲到呢，诗篇133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，或作登阶之诗。家人们，意味的是什么？这是大卫的上行的诗歌。那如果你仔细去观看，上行之诗总共有15篇，这15篇从120篇到134篇，所以这15篇都有提到，都有一个题注讲到上行之诗。家人们，什么叫上行之诗？意味的是什么？在呢，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，其实都会回到耶路撒冷，都来登耶和华的圣山，都来登耶路撒冷。那也就是呢，在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以色列人会唱的诗歌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其实呢，我们也称它为叫登山之诗。所以这个登山之诗呢，有一些神学家就讲到说，诗篇133篇的背景，它是被掳归回的诗篇，也就是每一个节期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我们都知道大卫曾在呢南北国分裂的时候，甚至在南国希伯伦作王，当时他呢都不太确定，甚至里面有很多的疑惑，到底北方的支派甚至会不会来支持他做以色列的王，甚至在当时扫罗王的这些将领会不会来支持他。 所以以至于这首诗歌其实对大卫而言，他有一个美景，他渴望的是南北开始进入到一个合一的里面。所以很多神学家认为这一首诗篇其实是在那个时刻应该是来做的。但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来看大卫，他也曾经开始面对亚沙龙他的儿子的追杀，甚至在当时国家因为亚沙龙开始起来呢敌对他的时候，再次造成分裂。对大卫而言，从他犯罪的时刻，家人们只是呢往外看，看到对面的窗户没关，又看到有人在洗澡，家人们不赶快走，就开始进入到犯罪的里面，情欲的网罗。所以大卫也在那个时刻，你要家人们，我们都可以知道他开始呢进入到一个犯罪的日子的时刻，其实整个家就开始面临到挑战，进入到不安宁。我们都知道大卫的女儿亚沙龙的妹妹被兄长暗嫩侵犯，甚至呢亚沙龙把暗嫩杀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整个家就在一个不合一的里面。家人们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家庭其实如果开始呢，不管是呢有一个人爱计较，有一个人常常都是在一个负面思维里面，这个家其实是很难走进一个合一的旅程。我不知道你的家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如果有的，你写家事进来，你写家事进来。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要说合一的问题其实从自己的内心开始。但是当我们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只要有一点点一点点被冒犯，我们内心那个合一啊，合一啊，那一个和谐也好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不合一的心态就在这个时刻会被激发出来。所以吵架这件事情，家人们，吵一吵，吵一吵，你都会发现回过头来想怎么都是小事。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，你写我这个字。家人们，你会发现我们常常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就开始让撒旦魔鬼得逞，以至于我们开始跟人有一个争吵。但我们反观来看，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将父的心意表明出来，其实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耶在主耶稣的生命当中，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，他有一个平安常常住在他的里面。你可以看见不管法利赛人、文士、撒都开人怎么样挑战他，他里面开始都有一个什么，都有一个说话不尖锐，甚至呢他呢不跟着人硬干，乃是什么，他里面常常回到他的里面，甚至呢有温柔常常可以把他们击退。所以家人们，在这首诗歌里面那个背景，其实你会发现刚刚我所谈到的，在谈一件事情，是在这样一个过节期的也好，一个过节的里面，其实呢，这样当呢这些各国各方的人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在当时呢，其实呢，神乐意将他的爱跟救恩，其实彰显给什么？给他的百姓。所以大卫跟以色列民跟犹太人其实是神唯一里面非常呢，我必须要说很在乎这一群人到底有没有来跟随他。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。家人们，你如果仔细去看见大卫，其实呢他看到了在过节的时刻这样一个情况，是十二支派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，他里面有一个憧憬，里面有一个思维，里面有一个渴望，就是什么？我们来看在第一节所说的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家人们，来眼睛看我，我想告诉你，弟兄，这里的弟兄不是说只是指男的，这里的弟兄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复数，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更是呢有两个词。所以这里的弟兄其实包含的是什么？众弟兄，包含的男生，也包含的女生，也包含了在当时我刚刚所说的南国北国的这些弟兄姐妹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弟兄呢也意味的是大卫他要放掉他里面所有一切的思维，所有一切过去被背叛，所有一切跟各国里面的一切的思维，他开始邀请各国，邀请各方各族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。所以渴望是什么？渴望是什么？后面讲到和睦同居。 和睦同居。所以家人们在这里一开始讲到看啊，这个看啊，这个字，家人们来眼睛看我。神如果在圣经里面讲到看啊，其实都是有一个提醒的意味，都是在告诉我们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一定要什么，明白他的心意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不管在以赛亚讲到呢，看啊，我要为你做一件新事，神只是要我们退到旁边看啊。所以在诗篇133篇这里讲到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，在原文里面其实没有什么，没有和睦这两个字，其实只有同居。同居的意思就是一起居住，也就同住在一起的时刻。家人们，这里也指的是全然回到耶路撒冷一起朝圣的这些神的儿女，神的百姓们一起住宿，一起居住的时候。所以和睦同居也就是大家一起，就好像呢一个人在生活一样。家人们，同住的意思，来眼睛看我，同住的意思是呢，当那么多人要一起同住的时候，很多时刻我们是平行的，但同住的意思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开始有相交。所谓的相交是什么？家人们，不是我们吃的相交哦，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彼此有一个交通，彼此有一个交错，我们彼此是有交集的，我们是 heart to heart， 我们里面是有一个心对心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里面讲到他里面看啊，他里面有一个可憧憬，甚至他看到这十二支派怎么样开始进入到同居和睦同住的里面。家人们，今天当我们要往下讲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定义什么叫和睦同居，什么叫同住，什么叫合一，我们需要来定义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，我们来看神的话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家人们，来眼睛看我，你跟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想要去合一，意味的是什么？我们都有天然人的老自己，我们里面都有我们的思维，其实只要呢不合乎我们的心意，家人们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很难可以服得下来，其实你跟我都有控制的问题。所以针对我们要跟人同住，我们需要放下这件事情。这里神的话，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对着以弗所教会所说的里面，这里讲到是他使我们和睦。家人们，跟我一起说他，也就是什么，是他，是这一位神做成的，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和睦的里面。所以家人们，是耶稣来让什么，让这一位天父，让这一位父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，我们才有办法什么，与父和好，回到父的家中，开始因为回到父的家中享受这份爱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人同住，以至于我们开始跟人进入到合一的关系。家人们，你会发现，特别在过去，当在列国其实都在谈合一，都在谈我们要和睦，你会发现我们常讲的都是关系上的合一。可是你知道，如果是他做成的，我们是要回到他的核心价值，我们要一起回到他的思维，回到天国的文化。所以当我们要同住的时候，不是你跟我的文化，是他的文化。家人们，是他所造成的，是他呢使我们和睦。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如果是他，就要回到他的核心价值。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所说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家人们，这里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常说我们爱神，但神告诉我们说，你爱神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态度，最大的一个表现，就是你要去爱你没办法去爱的。所以当你如果没有去爱你的弟兄，你说你爱神的时候，这不符合神的心意。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，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，如果一个弟兄姐妹的属灵的光景，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是属灵人，哎，什么叫属灵人？不是你每天一直开口的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你帮助他，主啊，好像你成为一个每天祷告，每天读经的人叫属灵的人。 No，属灵人意味的是什么？这里有一个标记， 有一个标记，他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我相信在这里，其实呢，一个成为神的儿女，一个属灵的，一个重要的标记就是什么？能够和睦同居，能够和睦同居。所以，家人们，你要知道，你跟我当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其实因为耶稣与父和好，我们身上其实承载着有一个合一的生命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也因着耶稣，让我们彼此成为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，这个 big family 里面，家人们，神在训练我们，神也在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开始呢，可以进入到一个合一。当我们互称为弟兄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彼此的相爱，有一个彼此的扶持。所以很多时刻你会发现，我们可以放下，是因为我们的旧人开始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极大的救恩，让我们走进一个新人，一个新样的里面。那个新样是什么？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4:2-3所说的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家人们，以弗所书4里面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你会发现呢，什么时候你可以谦虚，可以温柔，可以忍耐？我要告诉你，在人与人相处当中，关系好的时候都可以啊。不好的时候你怎么谦虚啊？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温柔啊？不要说什么你的夜间部同学，也就是你的另外一半，你里面有没有沮丧？你里面有没有觉得算了，讲了也没用？所以在你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旅程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就没有进入到同住，就没有进入到合一，就没有进入到和睦的里面。所以很多时刻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当你感觉到被冷落，家人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被冷落，或者被错误的对待，或者是呢被批评？如果你有这样的旅程的，你写加我进来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当你感觉到被冷落、被批评的时候，你里面是没有办法温柔的。我最记得的是，刚我学习讲道的时候，其实讲完之后，我有一个属灵的哥哥，常常都是什么，一讲完之后呢，就开始邀我呢，开始喝咖啡聊是非。每一次一坐下来，就开始跟我讲说：“你刚刚这一段经文你不应该这样讲，还有你的讲道太过于轻浮。”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人这样批判你，你里面还有温柔吗？ No， 我常常在想的就是，哇，他不就很厉害？他那么厉害，自己不会去讲哦，不是就这样吗？所以家人们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温柔的。你一定要记住，是他使我们，是他所做成的这个和睦，因着他是和平，因着他里面是个平安，是个和平的君王。家人们，我们里面才有办法领受这份平安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甚至很多时刻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啊，我不知道你在工作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人，常常都是跟你同工的时候都在犯相同的错。如果有的，你写加六进来。你会不会常常有挣扎说，到底是神一般的队友，还是一般的你里面常常如果有这样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不管是温柔也好，你会发现你里面那个忍耐齁，难怪都胖不起来，因为太气。家人们，你会发现我们就不会有忍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直提醒着我们一件事情，是我们要竭力。家人们，跟我一起说竭力，你把竭力这两个字写进来。他说我们要竭力，竭力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我要全心全力，我要就像卖命一样，卖命的演出。所以竭力保守什么？和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家人们，当我们开始在给一个和睦同居下一个定义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，我是他做成的，是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甚至拆毁这中间隔断的墙，是他将两下合为一的。家人们，如果你可以看见耶稣在上十字架 十字架之前，其实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三章，其实耶稣反复的要门徒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彼此相爱。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呢，常常你会发现在呢整个主日的结束后的祷告都会什么圣徒的相通。所以这里讲到圣徒的彼此相通，意味的是什么？神在这世上的年日渴望的就是什么？他的儿女里面开始彼此扶持，进入到一个彼此相爱。家人们，我再说，这是一个神儿女的标志，这是神儿女的一个属灵的光景。所以当你里面你要知道，耶稣啊，其实呢在上十字架前，他告诉我们要完成大使命。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，那个第一诫命，我们除了学习爱他的之外，我们还要爱人如己。那家人们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一直叮咛着我们，其实我们要和睦，我们要成为那个和睦的人，我们要成为合一。所以当我们要放下的时候，有一个重点很重要，就是饶恕的主题。你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耶稣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，你知道他预表一个主人免了一个仆人，这个主人呢免了什么一个仆人千万两的债务。但是这个仆人一离开之后，看见欠他十两的，他开始就去什么去咬着他，甚至要把他呢带到关里面那里去，叫他被关了。后来主人一听见了，就把这一个仆人再带回来啊。我要告诉你，他就整个主人发怒啊。哦，家人们，你会发现我们常常都是为了这个小事，但损失了神极大的恩典跟恩福。我要鼓励你，当我们在谈和睦的时候，来，眼睛看我，是他使我们和睦，是这一位神使我们和睦，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。在这一节经文后面讲到说，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，可以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里美跟善这个字，家人们，在原文里面，这个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好的意思，也就是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看天地都是什么，是甚好，甚好，是同一个字。那何等的美，美的原文里面讲到就是像音乐这样和谐性，家人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在预表的是什么，在以色列民呢在这三大节期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百姓回在不同的地方，你要知道是什么，神看见他们的和睦就像音乐那么和谐一样。所以家人们，当呢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，是神看为最美好的事情。难不难？难啊。家人们，你去看你的家庭，有没有让你抓你心的？有没有让你觉得吼又来了？有没有让你觉得啊、哦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谢谢再联络。我不知道你在过去，我服侍到一个姐妹，她曾经跟我讲说，在高中的时候，她非常气她的爸爸，从高中那个时候开始就跟她爸爸整整有十年不讲话的旅程。我心想，天哪，十年不讲话你们怎么走啊？你们总得会面临到一起上厕所吧，意味的是一起进入厕所。他说有，但是只要他从那一头来，我不会面向他，我只会他从那一头来，我就直接转头就走了。家人，我要鼓励你，是他使我们和睦。如果是他使我们和睦，要回到他的里面。这一生你跟我不要把目光只是定在这个短浅的地，在这个短浅的眼目，在这个人的短暂的世上的年日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们在这世上的年日所努力的，是因为我们要回到父的心意，我们要回到那个最美的家乡，这才是我们的最后的盼望。所以家人们，在这首诗一开始讲到看啊，我再说，这是神要特别我们留意，要留心这样的一个美事。所以当呢我们可以和睦同居的时候，不但神看为美善的时候，重要的来了，我们怎么样走进命定的福。回到第一节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和睦同居。家人们，我真的要说，我们需要祷告，如果这是神的心意，神也要将列国每一个国家都是父所保爱的。 我们需要来呼求父的旨意临到列国里面，可以将列国再来宝宝怀揣，将他的众儿女齐聚在一起，释放这个合一的心意。我们往下来看，当我们可以进入到和睦同居的时候，在第二三节，这是一个呢神在制作里面他所说的，他说呢，第二节说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家人们，跟我一起说贵重的油。家人们，这个贵重的油，其实贵重这两个字代表的就是什么？在当时油其实是滋润，有一个润法，有一个呢开始呢，油对人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贵重的油意味的不是普通的油，贵重的油指的是什么？那个贵重的，也就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被制作的旅程是贵重的，那个贵重的时刻就是你会面临到重压，你会面临到开始什么被压榨，开始被熬炼，以至于这个贵重的油就是这样经高温压磨碎压榨熬炼出来的，以至于进入到贵重的油。家人们，就好比什么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你我的生命而死，他的生命被藐视，被人践踏，被人批判，你知道他受了多少身体的痛苦，甚至呢经了多少的忧患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担当我们的忧患，然而也因为这十字架上的救恩本来是你跟我要受的，也因为他的死，因为他的复活，因为他的血，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恩典的里面。所以家人们，这是一个什么？在这里讲到贵重的油，其实这是一个神为我们制作的，神为我们制作，他说这样一个恩典跟恩福要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我们都知道亚伦其实是个大祭司，亚伦是个大祭司，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30章23到25节，亚伦呢其实讲到是一个大祭司，其实大祭司的身体也预表是一个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今天指的就是教会。所以家人们，在高抹大祭司的这个圣膏油，你要知道从呢他的头上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这里呢其实在原文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哦，他不是直接讲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这里呢在原文里面是告诉我们，这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后面呢又再一句是流到亚伦的胡须，所以也就是流到这个大祭司的胡须衣襟，那个衣襟指的就是袖口的地方，然而进入到身体。家人们，这句话在表示什么？这句话其实在告诉我们，当亚伦感受到什么，这样的一个膏油的恩典，一个被膏的能力进来的时候，他呢开始起来侍奉，开始起来乐意的侍奉。所以和睦同居的作用让什么？让他感受到里面有一个舒服，让他感受到有能力，以至于他可以起来服侍，可以承担圣职。所以家人们，在这里其实在这里呢，神的话语在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，会走进这样一个恩典的恩福的里面，那个命定的福就是这样的一个油，一个膏抹会临到你的身上。家人们，来眼睛看我，这里讲到呢，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那个浇这个字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受膏，一个被膏抹的过程。也就是呢，当亚伦带着以色列归向神的时候，你家人们，油呢预表的就是恩膏。当呢他被膏抹，意味的是亚伦是被按立的，也就是当被按立的时候，他是分别为圣的。所以家人们，当一个人他开始受膏，开始被按立为小族长，被按立为牧者，家人们，我必须要说是分别为圣的。甚至当你被膏抹的时候，你有能力，那重要的来了，当你带着这样一个恩膏服侍的时候，你要先进入到服侍的合场，你要进入到去爱人，爱你的家人，你要进入到去爱你的同事，你要进入到去爱一些你不认识的人，甚至你没办法爱下去的人。家人们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在这之前要先寻求神，先回到跟神之间的关系之外，家人们，你才有办法进入到和睦同居。那这里讲到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，预表的就是一个次序， 在哥林多前书14:40讲到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。这里在告诉我们，神做事是有次序的。家人们，跟我一说次序，你把次序两个字写进来。今天当你被高抹也好，今天当你的生命有很多的恩赐跟才干，但家人们，如果没有活在神做事的次序里面，我真的告诉你，你没有办法进到命定的福。所以留到胡须又留到衣襟，他没有说又留到衣襟，那个膏油是从衣襟流回胡须，没有。这是一个什么？神做事的法则，是一个次序的开始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神呢造天造地非常的看重次序。在过去，其实我在教导我们开始聆听神的时候，明白神的心意。有很多人进到先知性恩赐的应用里面，常常都是走进一个错误的恩赐错用，意味的是什么？所有一切的恩赐都是来帮助这个人来连于神。但很重要一件事情是，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什么？都是不按着牌理出牌，不懂得那个次序，不懂得那个规矩。意味的是什么？家人们，你知道当你领受的一些呢，从神而来的感动，甚至这些先知性的话语，都是需要被查验的。有一件事情是，你要活在遮盖里面被查验。家人们，我要鼓励你，一个人如果懂得活在次序的里面，你自然就会走进这个命定的福里面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和睦同居那么重要。你去看在以弗所书4里面，其实讲到呢，有不同，好像呢一个家里面，一个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分。这里呢讲到呢，有使徒，有先知呢，有教师，有牧师，有传福音的。其实在告诉我们，一个教会其实有这五种不同特质的人，不同职分的人。若没有办法认出，没有办法和睦同居，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就没有办法释放出这个合一的大能。所以神也在告诉我们，是彼此遮盖，彼此呢遮掩，彼此遮盖是彼此的软弱，以至于我们开始同住的时候，可以释放那个恩膏。那个膏抹是什么？那个贵重的膏油是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今天的最后，我们要来看3，他讲到这个恩典跟恩福。我们一开始如果进入到同住的里面，我们开始知道是他做成的和睦，我们跟他的心对齐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会走进一个极大的恩典。是他说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是永远的生命。家人们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这里呢，黑门呢是以色列呢最北边的，就好像今天的叙利亚。所以黑门山如果是最北边的山度，它的高度呢大概有9000尺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最南方的就是锡安山，大概呢就是呢它的高度就是1000尺。你要知道这相差很远啊，相差很远啊。所以呢在这里呢，家人们，神呢其实也借着这个大自然做了很多特别的工作。你要知道呢，一个9000尺，一个1000尺，又相差一个北一个南那么远。但是呢，黑门山的这个水汽会开始呢飘过连绵不绝的山岭，到达锡安山。所以这些水汽遇到冷空气之后，开始就凝成甘露。家人们，这里呢讲到呢，这里讲到说，在春秋季节的时候，北风呢开始从黑门山开始吹到锡安山，降下甘露的时候，这个黑门山来的甘露就很像厚重的下雨一样。这里在预表一件事情，就很像沙漠，你开始遇到有水可以喝，有开始呢有井，开始呢你看到有一个水源，这里开始你会发现呢，就开始就好像一线生机一样。所以神在告诉我们，其实当我们进入到和睦同居，其实呢这个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，意味的是什么？我们开始会走进一个被滋润，甚至会看到呢我们的生命开始被滋养，以至于长大。就好比在这个荒漠里面的一些的农作物，这些种植的因着这些水源，因着这些呢黑门山的这个甘露开始被滋润，所以在锡安山里面，锡安山上有一个丰富的产业。所以神其实在告诉我们，当呢 当呢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的时候，当我们可以和睦同居的时候，就好比在锡安山，家人们，在锡安山其实呢，在圣经里面预表都是接待神的居所。如果你回到132篇讲到锡安山，其实就在谈一件事情，就是接待神同在的一个居所。所以家人们，这里在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开始可以和睦同居，就好比在锡安山上，在山上里面，我们开始被滋润，彼此呢话语被滋润，彼此有一个扶持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呢一起经历到命定的福。所以，无论在你的服事，无论在你的恩，在你现在的工作里面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回到和睦同居。所以你怎么样在呢2024年全球震动的日子越震动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最重要的是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今天当我们在这个全球震动经济的通膨，家人们，我必须要说2023年你觉得这个转折的过去已经很难熬了，今年我真的要鼓励你，你要起来先回到敬畏神。神所在乎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成为那个平安之子，我们要成为那一个寻求和睦的人。在今天的主日，我想要鼓励你，在你心中，在你过去这几个月里面，有没有让你没有办法进入到和睦的事情，有没有办法让你进入到那一个好像没有办法去饶恕的旅程。在今天早上，我想要鼓励你把它再一次交还给神，把它再一次交还给神。今天我的分享要停在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带着大家一起来祷告。家人们，不要卡在这些人事物上，你里面要有一个 upgrade。 若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和睦同居，而且是他所做成的，你要常常将你的心意完全的交出去，以至于你可以走进神的平安。今天早上我想邀请你，有没有哪一些人，哪一些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平安的，你现在都写进来，甚至在心中里面让你没有办法跨越的，你现在都写进来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主圣灵，我要邀请你带领着主啊，我宝爱的家人，特别在现在，主圣灵，你开启跟光照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安静在你施恩的座前的时刻，主啊，你提醒着我们。主，让我们，主啊，真的是从心中，主啊，把这些人，把这些事情，把这些物，主都交还给你。主，你带领着我们，主，你怎么样开始回应父的旨意，你也帮助着我们，让我们跟父有一个对齐。在今天的主日，主圣灵光照开启我们，带领着我们往前。主，我也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线上每一个家人，当我们把心中的这些难解的习题交还给你的时候，愿自由的灵现在就充满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也祷告把饶恕的心智赐给我们，我们当中有不能饶恕的，我要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一切的混乱现在立刻完全的离开，我宣告神的国荣中降临。主圣灵，我向你祷告，主啊，赐下你的同在，带领着我们更深的来贴近耶稣的心。主，谢谢你，奉耶稣之名宣告2024年，主神，你的儿女们要走进末后的荣耀，大过先前的荣耀，要走进你所命定的福。我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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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。